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我最近啊，因为终于搬出了住了6年半的这个学校宿舍哦，其实是很逼不得已才搬出来的哈。我很喜欢住在学校宿舍，因为离那个学校的教室非常的近哈。那我很幸运啊，就住在一个新的建筑物里面，那每天呢都可以在这个看着日出的时候做晨更哈。 那每天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我都觉得哇，这个上帝造物真的是太奇妙了，怎么可以造出这么美丽的天空啊，这么美丽的世界？果然啊，圣经里面讲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哈。那根据自然科学的解释啊，日出跟日落是每天地球自转然后导致太阳的上边缘会出现跟消失在地平线上面的现象嘛。 但是呢，地球不仅会自转，它还会绕着太阳公转，对不对？要这么准确的可以分别出白天和夜晚，以我浅薄的知识来想，我想哇，果然是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哈。那看到日出啊，我不知道你想到谁，那我想到两个人哈，一个是发表了这个天体运行力论。 提出了日心说的这个哥白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生拥有1093项发明专利，被称为最伟大的发明家的爱迪生。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小时候生活过得并不是太好，他在那个火车上面卖报纸，也经常会利用火车的角落来做实验。那有一天，他又在这个火车上面做实验，那这个车厢呢就突然这个剧烈的晃动，那所以他的实验品里面的这个药剂啊就碰撞就起火了，结果就引发了火灾。那车长当然非常生气啊，对不对？要不是爱迪生，怎么会引发火灾？万一这害车长被解那个解雇怎么办？对不对？他就非常生气的推了爱迪生，结果呢就造成爱迪生他的听力严重的受到损害，就有点听障。 那外界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你听不到声音啊，你应该会有很多不方便，对不对？而且你做研究应该很多困难哦。但是没想到爱迪生却说，我感谢那个让我听不到的人，因为从此以后我就可以更专注在研究上，不被外界的声音干扰了。你看多么正面积极哦。 那在1947年2月8号，纽泽西州的这个西奥兰治市举办了爱迪生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入场的来宾就依序进入这个爱迪生的工作区，然后非常的大，我去网站上面找了资料，我觉得非常有趣。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去参观。那每一层有不同的空间。 比方有这个化学实验室啦、中机械区啦、储藏室、研究室，它还有自己的图书馆，因为它藏书非常多。大家可能不知道，爱迪生研究圣经也研究非常透彻。那还有音乐厅啊，还有冲洗照片的暗房等等，甚至啊，现场就是连爱迪生当时使用这些机器啊、文具啊、工具啊、这些家电啊、实验衣，全部甚至连墙上的这个阅历都很完整的保留了。 那大家在参观参观呢，就有人很好奇，就想去拉开这个爱迪生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想去看看他抽屉里面到底放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不拉没事，这一拉才发现，这个抽屉竟然被锁住了。哇，那大家可好奇啦，就想说，那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就很好奇想看，竟然被锁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被人发现。所以呢，就想办法去把那抽屉给打开啦。 没想到这抽屉里面呢放着一张纸条，那打开这张纸条一看，他写着：“当你身处黑暗时，无论别人说了什么，务必记得约拿。”大家还记得约拿吗？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约拿呢，他因为不服从耶和华神的命令，所以呢，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给吞了。他三天三夜待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 这个情节呢，其实我们经常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所以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也太妙了吧！这些被吞到鱼肚子里面的人都刚好会有可以带着可以照明的什么 火柴啦，一些照明可以照明的工具，我觉得太神奇了哈。但是呢，我想约拿当时应该没有吧，他应该什么都没有带哈。为什么？因为当时呢，他其实为了要逃避神要他去宣告他要神要灭了尼尼微城的命令，他就搭上了往反方向去他斯的船哦。那在这个夜晚当中，哇，这个海上风浪大作，甚至这个船都几乎要坏了。这约拿竟然还可以安稳的在船舱底呼呼大睡耶。这个船上的船主啊、水手还有其他乘客都吓坏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那边好好的睡大头觉哈。那为了要平息这个海上的风浪，大家都当然就找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哇，找就找到了这个约拿哈。那约拿当然知道就是因为他的原因哈，所以他就跟船上的人说：“那你们大家就把我抛到海里去好了，这样海浪呢就会平静了哈。”因为呢，他知道这个大风哈会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了，因为他不服从神的命令。那这些人呢，他就真的没办法，因为只好把约拿丢到海里去。这个风浪果然马上就平息了。那上帝的安排则是用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他就待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还记得约拿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然后就被丢到海里去了嘛？所以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被大鱼吞到肚子里，然后顺便还带了火种火苗去生火？不可能知道，对不对？但是最神奇的是，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他在干嘛？完全看不见，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灯光，人体里面都没有灯光，更何况鱼的肚子里面怎么会有灯光啊？他在大鱼肚子里面呢，他就向神祷告，那神就让这个鱼呢再把它吐在这个旱地上。哇，那爱迪生呢，他就写下了这个字条提醒他自己，无论呢遇到什么样困难艰苦的事，就想想约拿。当我们遭遇到患难啊，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必定会听我的声音，应允我的呼求。所以无论生活多么的辛苦，遇到再多不顺心的事，我们只要保持乐观的态度，绝对肯定的信心，向神祷告的话，那神就必定会搭救我们的。好的，我们今天一样要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21章，所以呢，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简单呼吸后再继续和我一起读经哦。
听见你声音气息，活泼的生命。 是如此贴近，一气息吹入我心，一话语充满我灵，深渊与深渊相依，你触动我的心，简单就像呼吸，渗透我灵，你的气息，你的爱唤醒我生命，你永远不放弃，等候我的回应，专注听你温柔声音，你的爱是我灵苏醒，更多有你，感受你心，沉浸你爱里，你属于我，我也属你，感受沉浸你爱里、oh。
好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记录在约翰福音21章的经文。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约有金石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阿们。上个星期呀，我们讲到了第九节，对不对？那个对彼得意义重大的炭火，而且就在门徒忙了一整晚却什么都没有收获的时候，耶稣已经为门徒们预备好了供应。可是明明耶稣都已经准备好了饼和鱼，马上就可以吃了，对不对？但是下一节他还是对门徒说，你们去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为什么？为什么呢？ 明明有鱼啊，为什么还要再去拿几条？难道耶稣想让他们吃无限放题吗？吃多一点吃到饱吗？还是耶稣他原本烤的鱼不够他们七个人吃？耶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门徒刚刚经历了一个神迹，是明明打了一整晚却都打不到鱼，但是呢，就在他们按照主耶稣的指示把网撒向船的右边之后，渔网就怎么样，满到拉不动。哎，那现在上了岸之后，耶稣又对他们说，哎，去把刚刚打的鱼拿几条来。一般接受到主的命令你会怎么做，对不对？一般接受到你的上司的命令你会怎么做？正常来说啦，像我以前经常在办活动嘛，那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分秒必争，而且所以你就是一有需要你就要马上执行，马上完成，要不然你活动可能就出包了，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正常应该就是怎么样，赶快过去啊，拿几条，然后就先拿去给耶稣完成任务，对不对？但是呢，彼得去了之后他做了什么？他把网拉上来。那中文圣经里面呢、啊，就是虽然是写到彼得去拉网，对不对？但是我在想说，到底是他自己拉还是门徒几个人一起合力拉？所以我就去查了希腊文的圣经哦，它里面的去跟拉上来那个动词呢，都是用第三人称单数哦，可见就真的是彼得自己一个人去做的。那如果是彼得自己做的话，那原本几个人都拉得很吃力的这个渔网，拉不动的渔网，哇，他竟然可以一个人就把它拉上来，可见他力气真的很大，对不对？但是他平常力气有这么大吗？就是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在十章的十九节里面他讲到，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但以理遇到了上帝派去告诉他消息的使者，那原本但以理他其实一看到异象就怎样，浑身无力啊，毫无气息哦。后来因为使者向他说话，他就马上有力量了。所以我想哦，彼得也许他原本他力量是很大没有错了，但是呢一定是因为又遇到了主耶稣，他才突然变得有那么大的力气。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神迹？彼得本人不知道有没有吓到，他自己竟然可以一个人拉得动好几个人要一起拉的那一大网鱼。其实这也再次证明了什么？遇到耶稣之后，我们真的就能够做我们平常原本做不了的事。那接着彼得做了什么呢？他拉上来时以后，哇，他竟然是先去数了渔网里面有多少条鱼。哇，其实我以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讲老实说我已经读了好几十次的圣经，对不对？但是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先数鱼有什么不对啊。但是今天我在研究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我们人真的是很肤浅的，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学习圣经多久，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被眼前的利益给诱惑，然后就忘了自己原本要做的事情，我们原本应该要做的事，然后偏离了我们原本的目标。耶稣交代彼得的是什么？你先去拿几条鱼过来。但是彼得却是先去数到底捞上来了几条鱼哦。哇，这很大差别，为什么要先数鱼，对不对？是想说可以拿去卖的话可以换到多少钱吗？难道主耶稣不比那些鱼更重要吗？我就这样子想，所以我就去想说，查一下这个偏离目标的经文有哪几条。没想到查着查着就发现有一个东西更有趣哦，就是在这个希腊新约圣经里面，罪这个字哦，希腊文呢就念作 amalatia， 然后呢它其实是源自于希伯来文 hate 这个字哦，它也是这个古英文里面的这个建树词汇的由来。那这个单字所表达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其实就是射不中的或是偏离目标的。所以呢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圣经用这个字根出现的都是指的就是道德上或宗教上的行为的偏离，或者是心的偏离，譬如说得罪人或者是得罪神。那如果偏离目标就是罪的话，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偏离了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里面讲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则是说什么？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另外呢，在马太福音的22章35到40节里面讲到，有一个法利赛的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所以他就去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并且爱人如己的话，那我们就有罪了。哇，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学习啊，真的是很感谢大家跟我一起来这个研究约翰福音21章哦。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欢迎你留言来跟我分享。请记得我一直都在期待你的留言，好吗？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Will be left by the change. This new world religion serves the God of their choice, but salvation still comes in one name.
That name is Jesus, sweet rose of Sharon, spotless and pure Lamb of God. Jesus, the Lion of Judah, the promise. Creation will thunder his